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施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相信你也关注到了，这两天联邦政府是开始兑现了他在选举前提出的一个政策呢，就是叫按揭担保计划，就允许首次购房者以低至5%的首付款呢是购买房产，剩余下的这个15%的这个首付款呢是由政府借贷支持的，并且呢是只对10,000个名额有效。您觉得像这个政策对现在的比方说澳洲房地产市场的房价影响大不大呢？
这个我个人认为来讲的话，应该影响还是比较积极跟正面的。影响的大小的话，因为对首次置业者来讲的话，他们不会介入比较高的房价进行买卖，所以说它可能影响的话主要是在低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呢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经过我们测算的话，大约这个政策出台以后的话，首次置业者的购买力的话呢应该会提高到15%左右。
那么多了这个15%的借贷能力，可供选择的房子肯定是多了一些哈。这个季度的通胀率呢是1.7%，跟上个季度相比的1.6%呢是稍稍高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房价的上涨或者下跌的幅度对通胀率有影响有多大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房价的就是上涨跟下跌的话，它不是直接计算在就是这个通胀率里边的，就是说所有资产的价格，包括股票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的话，它是不计算在就是这个通胀率里边，它是有个间接性的影响。比方讲的话，房价上涨的话，它会带动其他的一些消费，比方讲是人们会购买一些家具啊、出行啊、旅游啊，这样来讲的话，它会促进 GDP 的增长。另外呢，房价上涨的话，它会促进很多新房的建设，包括就是什么像八零 warehouse， 它这些卖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然后人们会买家具、买家电，它通过这个方面的测算呢，来间接的影响 CPI 的通胀率的变化。
曾经在大概1年前的时候，我采访您的时候呢，您就预计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呢会和2017年的高点相比呢，下降15%-20%之间哈，那么现在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联邦储备银行是一再的下调现金利率，下调的现在是0.75%哈。您觉得现在的房价是不是已经触底了呢？
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的话，现在是已经是触底，对，在今年年底的话，肯定来讲的话是触底。它这个房价的走势来讲的话，凭我们的模型测算的话，触底的还是要稍微早一点，大约是早了1个季度左右。
按照以前这个买房的规律哈，人们一般是喜欢在圣诞前或者是元旦前去买房的，这是一个买房的小高潮。一过这个节之后呢，有一个回落，而从1月1号实施的话呢，相当于是在相对淡季的时候给了一个提升哈，是不是会变相的，比方说提振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这个政策肯定来讲对房地产是一个正面性的一个效果。它可能会发出一个政策上的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的房价呢是触底反弹。那么政府呢现在提出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可能呢就是风险不大。风险不大的意思就是说呢，它会鼓励就是首次置业购房者去进入这个市场去买房。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不应该在房价很高或他认为房价很高的情况下还鼓励首次置业者去买房，对吧？
就是相当于是政府就告诉这个首次置业者现在是买房的好时候。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我是这样理解，因为Treasury 它本身测算房地产市场还有这个储备银行对市场这个利率的调整的话，都支持房价长期还是上涨，因为房价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储备银行的这个利率调整。那么现在看的话，利率长时间范围内还是会维持在低位，就是说它不会跑到就是很高，或者是在短期内它有上升到2%-3%这么一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是你看这个金融市场的话，10年政府的就是债券利率基本上都低于1%左右，所以说就是金融市场来讲的话，长期来看的话，利率呢会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那么如果是说利率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的话，很明显资产的价格必须上涨，没有下跌的可能。
您觉得这个利率会维持多久呢？低利率
至少五年以上。
这么长时间？
对，
那
不可能。
意味着未来五年的这种像资产的价格是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在低利率的环境条件下，投资房地产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像我此前采访您的时候，您就说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主要是来自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因素，比如说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基础、生活舒适度、城市管理规划、财政和利率啊。其实这个财政和利率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因为其他的三项比方说都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嘛。除了利率方面啊，政府会不会在复扣税上面去打算盘呢？
复扣税这个一直是大家比较喜欢讨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他会，如果说你看新西兰的话，新西兰现在已经开始采取一项政策的话，他要是把就是这个投资房地产这个 negative gain 复扣税的话，他出台就叫 ring fence。 ring fence 就是说什么呢，你的每年的损失不能超过你当年的租金收入。那就基本上说嘛，你不能复扣税，对吧？你可以达到零，但是你不可能再去复扣税，对吧？
那如果是比方说变成负的呢？
变成负的话呢，你就
新西兰政府怎么做的？
你就积累到下一年。比方讲的话，就是你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不可能来讲的话，年年都是亏损，对不对？你年年亏损的话，你还做什么生意呢？
你得倒闭了。
对呀，你还做什么生意呢？所以说房地产来讲的话，如果你把它变成一项投资的来对待的话，它不可能年年都是亏损。有的人投资房产的话主要靠复扣税，但是从财务分析上来看的话，它不是一项好的生意，对吧？所以说不可能是这样的。对，
刚才您提到的新西兰这个例子，
对，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今年的房产投资这个损失的量呢比这个房租的收入还要大，这时候就是变成负的了，然后负的呢政府也不会给你去比方说在报税的时候抵消税款，而是说会累积到下一年，一直到累计，就是相当于是不处理， 对不对？
对，不处理。对，那么实际上当到你卖房子的时候呢来讲的话，那你这笔东西就是这个复扣税积累下这些复扣税都一笔勾销了嘛。
哦，对，就那时候再来结算。
对，是
澳大利亚政府有可能会效仿新西兰这个做法。
这个有可能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很相像，而且复扣税的话在这两个国家实际上讨论的话都是相当激烈，而且选民的意见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实际上对，新西兰现在是工党就是当政，所以说他提复扣税的话也是很危险，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在大选的时候你要是说复扣税的话，大家也很反对。
可能会影响到有些人的钱袋子。
对，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说但是来讲的话，他还是没有是说取消复扣税，但是来讲他还是做了一个叫 ring fence 这么一个操作。我觉得复扣税长期来看的话不是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次的调整政策跟您的观察有想补充的吗？
政府出台这个政策对首次置业者来讲的话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首次置业者的话也要自己就是拿定主意什么时间进入房地产进行买卖。那么政府既然出台这个政策的话，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考量。我觉得来讲的话是对首次置业者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房价呢可能是一个低点，应该是时候可以考虑进行买入。因为政府还要担保那15%的差额嘛，是不是？所以政府也不希望
自己承担那么大风险，
那么大的风险。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综合这方面考虑来看的话，政府认为确实是房价现在下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非常感谢石从福教授，
谢
谢
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